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寅年到癸亥年共十年，高皇后元年甲寅年公元前187年，冬天太后想封吕氏子弟为王，询问右丞相王陵。王陵说，高帝杀白马盟誓说，如果不是刘氏而称王，天下共同讨伐他，现在封吕氏为王，违背了盟约。太后不高兴，问左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，他们回答说，高帝平定天下，封子弟为王，现在太后临朝称制，封吕氏为王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太后高兴，退朝。王陵责备陈平、周勃说，当初与高帝歃血盟誓，你们不也在吗？现在高帝驾崩，太后是女主，想封吕氏为王，你们纵容阿谀违背盟约，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高帝？陈平、周勃说，在现在当面在朝廷上争执，我们不如你，保全国家，安定刘氏后代，你也不如我们。王陵无话可答。11月甲子日，太后任命王陵为皇帝太傅，实际上是夺了他的相权。王陵于是称病免官回家。于是任命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，辟阳后沈时期为左丞相，不处理政事，让他监督宫中事务，像郎中令一样。沈时期先前受到太后宠幸，公卿都通过他来决定政事。太后怨恨赵瑶为赵隐王出谋划策，于是治赵瑶的罪。上党郡守任敖曾经做过沛县的御吏，对太后有恩德，于是任命他为御史大夫。太后又追尊他的父亲临泗侯吕公为宣王，兄长周吕令武侯吕则为道武王，以此作为封吕氏为王的开端。春天正月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，夏天四月鲁元公主去世，封公主的儿子张衍为鲁王，是公主为鲁元太后。辛卯日，封孝惠帝名义上的儿子刘山为襄城侯，刘朝为止侯，刘武为湖关侯。太后想封吕氏为王，于是先立孝惠帝名义上的儿子刘强为淮阳王，刘不疑为衡山王。太大业者张氏暗示大臣，大臣于是请求立道武王的长子立侯吕台为吕王，割齐国的济南郡作为吕国。五月丙申日，赵王宫的丛台发生火灾。秋天，桃树、李树开花。高皇后二年乙卯年公元前186年，冬天11月，吕肃王吕台去世。春天正月乙卯日，地震，羌道、武都道山崩。夏天五月丙申日，封楚元王的儿子刘隐克为上邳侯，齐悼惠王的儿子刘璋为朱虚侯，让他进宫担任宿卫，又把吕禄的女儿嫁给刘璋。六月丙戌日，月末发生日食。秋天七月，衡山哀王刘不疑去世。通行八铢钱。癸丑日，立襄城侯刘山为衡山王，改名为刘义。高皇后三年丙辰年公元前185年，夏天长江汉水泛滥，冲走4000多户人家。秋天星星在白天出现。伊水洛水泛滥，冲走1600多户人家。汝水泛滥，冲走800多户人家。高皇后四年丁巳年公元前184年，春天二月癸未日，立孝惠帝名义上的儿子刘泰为昌平侯。夏天四月丙申日，太后封他的妹妹吕须为灵光侯。少帝渐渐长大，知道自己不是皇后的儿子，就出口说，皇后怎么能杀了我母亲而称我为儿子，我长大后就要作乱。太后听说后，把他囚禁在永巷中，声称皇帝生病，左右没有人能见到他。太后对群臣说，现在皇帝病了很久不能好，精神失常昏乱，不能继承帝位治理天下，应该废掉他。群臣都叩头说，皇太后为天下百姓考虑，安定宗庙，设计非常深远，我们叩头奉诏。于是废掉少帝，秘密杀害了他。五月丙辰日，立衡山王刘义为皇帝，改名为刘弘，不称元年，这是因为太后治理天下事务的缘故。以止侯刘朝为衡山王。这一年任命平阳侯曹竹为御史大夫，有关部门请求禁止南越的官事和铁器贸易。南越王赵佗说，高帝封立我互通使节货物，现在高后听信谗臣，区别对待蛮夷，断绝器物，这一定是长沙王的计谋， 想依靠中原消灭南越，然后兼并统治，自己邀功。高皇后五年，戊五年，公元前183年。春天，赵佗自称南越武帝，发兵攻打长沙，打败几个县后离去。秋天，八月，淮阳怀王刘强去世，以湖关侯刘武为淮阳王。九月，征发河东，上党的骑兵屯驻北地，开始命令戍卒每年轮换。高皇后六年，即位年，公元前182年。冬天，十月，太后因为吕王吕嘉骄横放纵，废掉他。十一月，立肃王的弟弟吕产为吕王。春天，星星在白天出现。夏天，四月丁酉日，大赦天下，封朱虚侯刘章的弟弟刘兴居为东牟侯，也进宫担任宿卫。匈奴侵犯狄道，攻打阿阳，通行五分钱。宣平侯张敖去世，赐谥号为鲁元王。高皇后七年，庚申年，公元前181年。冬天，十二月，匈奴侵犯狄道，掳掠2000多人。春天，正月，太后召见赵幽王刘友。刘友因为吕氏女为王后，不爱她，宠爱别的姬妾。吕氏女愤怒离开，到太后面前进谗言说，赵王说吕氏怎么能称王，太后百岁之后我一定攻打他们。太后因此召赵王，赵王到来被安置在官邸，不得见太后，命令卫兵包围看守，不给食物。他的群臣有偷偷送食物的，就被逮捕治罪。丁丑日，赵王饿死，用平民的礼仪葬在长安百姓的坟墓旁。己丑日，日食，白天昏暗。太后厌恶此事，对左右说，这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二月，迁梁王刘辉为赵王，吕王吕产为梁王。梁王不到封国去，担任皇帝的太傅。秋天，七月丁四日，立平昌侯刘泰为济川王。吕须的女儿是将军，银陵侯刘泽的妻子。刘泽是高祖的堂兄弟。其人田生为这件事劝说大业者张清说，朱吕被封为王，大臣们并不心服。现在银陵侯刘泽是刘氏宗族中年纪最长的，现在您如果劝说太后封他为王，吕氏的王位就更加稳固了。张清进宫告诉太后，太后认为对，于是割齐国的琅琊郡封刘泽为琅琊王。赵王刘辉被迁到赵国，心中不乐。太后把吕产的女儿嫁给他为王后，王后的随从官员都是吕氏的人，专权暗中监视赵王，赵王不能自由行动。赵王有个宠爱的姬妾，王后派人毒死了他。六月，赵王不胜悲愤，自杀。太后听说后，认为赵王因为女人而抛弃宗庙礼仪，废除了他的后代。当时吕氏专权当政，朱虚侯刘章年20岁，有勇力，愤恨刘氏得不到职位，曾经入宫侍奉太后宴饮，太后让刘章担任酒吏。刘章自己请求说，我是将门之后，请允许我用军法行酒。太后说可以。酒兴正浓时，刘章请求唱耕田歌，太后同意了。刘章唱道，深耕密种，刘苗要疏，不是同种，除而去之。太后默然。一会儿，吕氏中有一个人醉了讨酒，刘章追上去拔剑斩了他，然后回来报告说，有一个人讨酒，我仅按军法斩了他。太后左右都大惊，但已经允许他军法行事，无法加罪他，于是罢宴。从此以后，吕氏都害怕朱虚侯，即使是大臣也都依附朱虚侯，刘氏因此更强。陈平担心吕氏，但力量不能制衡，害怕灾祸落到自己身上，曾经闲居深想，陆贾前往直接入座，而陈丞相没有看见他。陆生说，想得多么深啊。陈平说，你猜我想什么。陆生说，你已经极尽富贵，没有什么欲望了，但仍有忧虑，不过是担心吕氏和少主罢了。陈平说，对。陆生说，天下安定，注意丞相，天下危险，注意将领，将相和睦，那么世人就会倾覆，天下即使有变，权力不会分散，为了国家考虑在两位君子的掌握之中。我常想对太尉将后说，但将后和我玩笑，容易忽视我的话，您为什么不与太尉交好，深相接纳？于是为陈平筹划对付吕氏的几个办法。陈平采用他的计策， 就用500斤为将后祝寿，后辈久乐。太尉也同样回报。两人身相交结，吕氏的势力更加衰弱。陈平把奴婢100人、车马50乘、钱500万送给陆贾作为饮食费用。太后派使者告诉代王刘恒，想迁他为赵王。代王推辞，愿意守卫代地边疆。太后于是立他哥哥的儿子吕禄为赵王，追尊吕禄的父亲建成康侯吕氏之为赵昭王。九月，燕陵王刘建去世，由美人生的儿子，太后派人杀了他，燕国被废除。派龙绿侯周造率兵攻打南越。高皇后8年，辛酉年，公元前180年冬天10月辛丑日，立吕肃王的儿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，封吕通的弟弟吕庄为东平侯。3月，太后举行除灾祈福的仪式，回来时经过指道，看见一个东西像苍犬扑向太后腋下，忽然又不见了。占卜说是赵王刘如意作祟，太后于是腋下受伤生病。太后因为外孙鲁王张衍年幼孤弱，夏天4月丁酉日，封张敖前妻的两个儿子张弛为新都侯，张寿为乐昌侯，以辅佐鲁王。又封中大业者张氏为建陵侯，因为他曾劝说封诸吕为王，赏赐他。长江汉水泛滥，冲走10000多户人家。秋天7月，太后病重，于是命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统帅北军，吕王吕产统帅南军。太后告诫吕产，吕禄说吕氏封王，大臣们不服，我如果死了，皇帝年少，大臣们恐怕会作乱，你们一定要掌握军队守卫皇宫，切勿送丧，被人控制。辛巳日，太后去世，遗诏大赦天下，以吕王吕产为相国，以吕禄的女儿为皇后。高后下葬后，以左丞相沈世奇为皇帝太傅。吕氏想作乱，但畏惧大臣绛侯周勃、灌婴等，不敢发动。朱虚侯因为娶了吕禄的女儿，所以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就暗中派人告诉他的哥哥齐王刘襄，想让他发兵向西，朱虚侯、东谋侯做内应，以诛杀吕氏，立齐王为皇帝。齐王于是和他的舅舅四军、郎中令祝武、中尉魏博密谋发兵，齐相赵平不同意。8月丙午日，齐王想派人诛杀相国，赵平听说就发兵包围王宫。魏博欺骗赵平说齐王想发兵，但没有汉朝的虎符验证，而您包围王宫本来是对的，我请求为您带兵保卫齐王。赵平相信了他。魏博掌握兵权后就包围了相府，赵平自杀。于是齐王以四军为相，魏博为将军，祝武为内史，征发国内全部兵力。派祝武向东欺骗琅琊王刘泽说吕氏作乱，齐王发兵想向西讨伐他们。齐王自认为年轻，不熟悉军事，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大王。大王，您是从高帝时就担任将领的，请大王到临淄来与齐王商议大事。琅琊王相信了，向西奔驰来见齐王。齐王于是扣留了琅琊王，而派祝武征发琅琊国全部兵力一并统帅。琅琊王劝齐王说，大王，您是高皇帝的嫡长孙，应当立为皇帝，现在各位大臣犹豫未定，而我在刘氏中年纪最长，大臣们本来等待我来决定，现在大王扣留我没有用处，不如让我入关去商议大事。齐王认为对，于是增加车辆送琅琊王。琅琊王走后，齐王就发兵向西攻打济南，送信给诸侯王，陈述吕氏的罪过，想要发兵诛杀他们。相国吕产等听说，就派尹婴侯灌婴率兵攻打齐军。灌婴到达荥阳，谋划说吕氏在关中拥兵，想危害刘氏而自立，现在我打败齐军回去报告，这只能增加吕氏的资本。于是留住荥阳，派使者告知齐王和诸侯，与他们联合，等待吕氏发动变乱，一起诛灭他们。齐王听说，就退兵到西界等待约定。吕禄、吕产想要作乱，在内害怕绛侯周勃、朱虚侯刘璋等人，在外畏惧齐王、楚王的军队，又担心灌婴背叛他们。他们想等到灌婴的军队与齐王军队会合后再发动，犹豫不决。这时济川王刘泰、淮阳王刘武、常山王刘朝以及鲁王张衍都年纪幼小，没有前往封国，居住在长安。赵王吕禄、梁王吕产各自率领军队 驻扎在南军和北军，这些人都是吕氏家族的人。列侯和群臣没有人能保全自己的性命，太尉将侯周勃无法掌握兵权，屈周侯厉商年老多病，他的儿子厉季与吕禄关系友好，将侯于是与丞相陈平谋划，派人劫持了厉商，让他的儿子厉季前往欺骗吕禄，说高帝与吕后共同平定天下，刘氏所立的九位王，吕氏所立的三位王都是经过大臣们商议的，事情已经通告诸侯，大家都认为合适。如今太后去世，皇帝年幼，而您佩戴着赵王的印信，不尽快前往封国镇守，却担任上将，率领军队留在这里，被大臣和诸侯怀疑。您为什么不归还上将印信，把军队交给太尉，同时请梁王归还相国印信，与大臣们订立盟约后前往封国？这样齐王必定撤兵，大臣们得以安宁，你也可以高枕无忧地统治千里之地，这是万世之利啊。吕禄相信并赞同这个计策，打算把军队交给太尉。他派人报告吕产和吕氏家族中的长辈，有的人认为有利，有的人认为不利，计策犹豫不决。吕禄信任利己，时常与他一起外出打猎，路过他的姑姑吕须家。吕须大怒说，你作为将军却放弃军队，吕氏如今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于是把珠玉宝器全都拿出来散在堂下，说不必替别人看守这些东西了。九月庚申日清晨，平阳侯曹竹代理御史大夫事务，去与相国吕产商议事情。郎中令贾寿出使从齐国回来，趁机责备吕产说，大王不早些前往封国，如今即使想走还能办到吗？他把灌婴与齐楚联合想要诛杀吕氏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吕产，并且催促吕产赶快进宫。平阳侯曹竹听到了这些话，急忙跑去报告丞相和太尉。太尉想进入北军，没能进去。襄平侯几通掌管符节，于是让他拿着符节假传诏命，把太尉接入北军。太尉又命令立即与典客刘阶先去劝说吕禄，皇帝派太尉守卫北军，想要您前往封国，赶快归还将印，辞职离去，不然的话灾祸就要发生了。吕禄认为立即不会欺骗自己，于是解下将印交给典客，把军队交给太尉。太尉到达北军时，吕禄已经离开。太尉进入军门，在军中下令说，为吕氏袒露右臂，为刘氏袒露左臂，军中将士都袒露左臂，太尉于是统领了北军。然而南军还在吕氏手中，丞相陈平于是召来朱虚侯刘璋辅佐太尉，太尉命令朱虚侯坚守军门，命令平阳侯曹竹告诉卫尉，不要让相国吕产进入殿门。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，于是进入未央宫想要作乱，到了殿门没能进去，在殿外徘徊。平阳侯担心不能取胜，急忙骑马跑去告诉太尉。太尉还担心无法战胜吕氏，不敢公开宣布诛杀他们，于是对朱虚侯说，赶快进宫保卫皇帝。朱虚侯请求派兵，太尉拨给他1000多士兵。朱虚侯进入未央宫门，看到吕产在宫廷中，到了傍晚时分就攻击吕产，吕产逃跑。这时狂风大起，吕产的随从官员因此混乱，没有人敢动手，于是追赶吕产，在郎中府的厕所中杀死了他。朱虚侯杀死吕产后，皇帝命令业者拿着符节慰劳朱虚侯。朱虚侯想要夺取符节，业者不肯。朱虚侯于是与业者同乘一辆车，凭借符节信物疾驰，斩杀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，然后返回驰入北军报告太尉。太尉起身向朱虚侯拜贺说，所担心的只有吕产，如今已经诛杀，天下安定了。于是派人分头抓捕所有吕氏男女，无论老少一律斩首。辛酉日抓捕并斩杀吕禄，鞭打杀死吕须，派人诛杀燕王吕通，废黜鲁王张衍。戊辰日改封济川王刘泰为梁王，派朱虚侯刘璋将诛杀吕氏的事告知齐王，命令他撤兵。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博原先教唆齐王起兵，便派使者召来魏博责问他。魏博说，失火的人家哪里有空先告诉长辈然后再救火呢，于是退后站立，两腿发抖，害怕的说不出话，最终没有其他话。灌婴仔细打量他后笑着说，人们说魏博勇敢，其实是个平庸狂妄的人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呢？于是放免了魏博。 灌婴的军队也从荥阳撤回。班固评论说，孝文帝时天下人都认为立即出卖了朋友。所谓出卖朋友，是指见利忘义。而立即的父亲是功臣且被人劫持，虽然十里路遭受挫败来安定国家，从道义上说保存君主和父亲是可以的。各位大臣一起暗中谋划说，少帝以及梁王、淮阳王、衡山王都不是孝惠帝的真正儿子。吕后用计谋假称他人之子，杀死他们的母亲，养育在后宫，让孝惠帝把他们当作儿子，立为后嗣和诸侯王，以此来加强吕氏势力。如今已经全部消灭了吕氏，而这些人如果被立为皇帝，等到他们长大后掌权，我们这些人就都没有活路了。不如在诸侯王中选择最贤良的人立为皇帝。有人说齐王是高帝的长孙，可以立。大臣们都说吕氏凭借外戚的凶狠，几乎危害宗庙，扰乱功臣。如今齐王的舅舅四君是像老虎一样戴着帽子的恶人，如果立齐王，就会又出现吕氏那样的情况。代王是高帝现在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，仁孝宽厚，太后薄氏家族谨慎善良，而且历年长的本来就很顺理成章，何况代王又以仁孝闻名天下呢。于是一起暗中派人去召代王。代王询问身边的人，郎中令张武等人说，汉朝的大臣都是高帝时候的大将，熟悉军事，多有谋略和诡诈，他们的意图恐怕不止于此，只是畏惧高帝和吕太后的威严罢了。如今已经诛杀了吕氏，刚刚在京城大肆杀戮，他们以迎接大王为名，实际上不可相信，希望大王声称有病不要前往，以观察事态变化。中尉宋昌进言说，群臣的意见都是错误的，秦朝政治混乱，诸侯豪杰纷纷起事，自认为能得到天下的人数以万计，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之位的是刘氏，天下人对刘氏已断绝了希望，这是第一点。高帝分封子弟为王，封地犬牙交错，相互制约，这就是所谓坚如磐石的宗族，天下人信服刘氏的强大，这是第二点。汉朝建立后，废除了秦朝的苛政，简化法令，施行恩德，人人感到安定，难以动摇，这是第三点。以吕太后的威严，立吕氏三人为王，独揽大权专制。然而太尉凭借一个符节进入北军一呼，士兵都袒露左臂为刘氏，背叛吕氏，最终消灭了他们。这就是天意所授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如今大臣虽然想要变乱，百姓不会为他们所用，他们的党羽难道能够专权吗？现在朝内有朱虚侯、东牟侯这样的宗亲，朝外畏惧吴、楚、淮阳、琅琊、齐、代等国的强大。现在高帝的儿子中只有淮南王和大王，大王又年长，贤圣仁孝闻名天下，所以大臣顺应天下人心而想要迎接大王。大王不要怀疑，代王报告太后商议此事，犹豫不决，于是占卜得到大恒的卦象。卜辞说，大恒庚庚，我为天王，下起一而光大。代王说，我本来就是王了，又是什么王？卜人说，所谓天王就是天子。于是代王派太后的弟弟伯昭前去会见将后，将侯等人把迎立代王的意思详细告诉伯昭。伯昭回来报告说，可信，没有可疑的。代王于是笑着对宋昌说，果然如您所说。于是命令宋昌与自己同乘一辆车，张武等六人乘坐一车，跟随前往长安。到了高陵停下休息，派宋昌先骑马到长安观察情况。宋昌到了魏桥，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。宋昌返回报告，代王快马赶到魏桥，群臣拜见称臣，代王下车回拜。太尉周勃上前说，希望请求单独谈话。宋昌说，所说的是公事就公开说，所说的是私事，王者没有私事。太尉于是跪着献上天子的印玺和符节。代王推辞说，到代王官邸再商议。闰九月即有会日，代王到达长安，住在代王官邸，群臣跟随到官邸。丞相陈平等人都拜了两次，说刘宏等人不是孝惠帝的儿子，不应当供奉宗庙，大王是高帝的长子，应当继承皇位，希望大王继天子之位。代王面向西推让了三次，面向南推让了两次，于是即天子之位。群臣按礼仪依次侍立。 东牟侯刘兴居说，诛杀吕氏我没有功劳，请求让我清理皇宫。于是与太仆汝阴侯屯宫夏侯婴进入宫中，上前对少帝说，您不是刘氏的儿子，不应当被立为皇帝。接着回头挥手命令左右持戟的卫兵放下兵器离开。有几个人不肯放下武器，宦官令张氏告知他们，也放下了武器。腾公于是召来乘舆车载着少帝出去。少帝问，要把我送到哪里去？腾公说，出去住到宫外，让少帝住在少府。于是用天子的法驾去代王官邸迎接代王，报告说皇宫已经恭敬地清理完毕。代王当晚进入未央宫，有十名夜者持戟守卫端门，说，天子在这里，您是什么人，要进去？代王于是告诉太尉。太尉前去告知，十名夜者都放下兵器离去，代王于是进入。当晚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北军，任命张武为郎中令，在殿中巡视。有关部门分别将梁王、淮阳王、衡山王和少帝在官邸诛杀。文帝回到前殿，当晚下诏书大赦天下。太宗孝文皇帝上。孝文帝元年壬戌，公元前179年冬季十月庚戌日，改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，封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。陈平称病辞职。皇帝问他，陈平说，高祖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，到诛杀吕氏时我的功劳也不如周勃，我愿意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。十一月辛巳日，皇帝改任陈平为左丞相，太尉周勃为右丞相，大将军灌婴为太尉。吕氏所夺取的齐国、楚国原有的土地都归还给他们。平定诛杀吕氏的功劳，右丞相周勃以下增加封户，赏赐黄金各有等差。将侯周勃退朝时快步走出，显得非常得意。皇帝对他礼遇恭敬，常常目送他。郎中安陵人袁盎进谏说，吕氏悖逆，大臣们共同诛杀了他们。那时丞相担任太尉，掌握兵权，恰好赶上成功。如今丞相好像有对君主骄傲的神色，而陛下谦让，君臣之间失礼，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。后来上朝时，皇帝更加庄重，丞相更加敬畏。十二月下诏说，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则，如今犯法的人已经判罪，却让无罪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连坐，以及收捕他们的家属，我很不赞同，废除收捕家属连坐的律令。春季正月，有关部门请求尽早确立太子。皇帝说，我德行浅薄，既不能广泛寻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并把天下禅让给他，却说要预先确立太子，这是加重我的不德，暂且放下吧。有关部门说，预先确立太子是为了重视宗庙社稷，不忘记天下。皇帝说，楚王是我的叔父，吴王是我的兄长，淮南王是我的弟弟，难道不是预先确立了吗？如今不进行选择，而说一定要立儿子，人们会认为我忘记了贤能有德的人而专宠儿子，这不是忧虑天下的做法。有关部门坚持请求说，古代殷商周朝立国，安定太平都延续了1000多年，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方法，立即成人一定要是儿子，这由来已久了。高帝平定天下成为太祖，子孙相继世世代代不断，如今放弃应当确立的人，而另外在诸侯和宗室中选择，不是高帝的意愿，重新商议不合适。儿子刘启年纪最长，敦厚仁慈，请求立为太子，皇帝于是同意了。三月，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，皇后是清河关津人，有个弟弟叫窦广国，字少君，年幼时被人拐卖，辗转了十几家，听说窦后背立，于是上书自述。召见后，经盘问核实，查清了实情，于是重重赏赐他田宅、金钱，与兄长窦长君一起在长安安家。将侯周勃、冠将军等人说，我们这些人不死，命运就掌握在这两个人手中，这两人出身微贱，不能不替他们选择师傅、宾客，如果再像吕氏那样，就是大事了。于是选择有节操品行的人与他们相处。窦长君、窦少君从此成为谦让的君子，不敢倚仗尊贵骄横待人，下诏救济官、寡、孤、独和穷困的人，又下令 80岁以上，每月赐给米、肉、酒。90岁以上，加赐帛、絮。赐给物品应当发给米粮的，由县长亲自巡视，县城或县尉送达。不满90岁的，由色夫、令史送达。2000担官员派兜吏巡视，不称职的予以督察。楚元王刘交去世。夏季4月，齐国、楚国发生地震，29座山在同一天崩塌，大水溃决而出。这时有人进献千里马。皇帝说，栾骑在前，蜀车在后，吉祥出行1天50里，行军1天30里。我7000里马独自跑到哪里去呢？于是归还了马，并给了路费，然后下诏说，我不接受进献，命令四方不要寻求进献。皇帝已对天下施加恩惠，诸侯和四方远近都欢悦融洽，于是论定当初从代国来长安的功劳，封宋昌为壮武侯。皇帝更加明了，熟悉国家事务。上朝时问右丞相周勃说，全国一年判决的诉讼案件有多少？周勃道歉说不知道。又问，一年钱粮收入支出有多少？周勃又道歉说不知道，惶恐惭愧，汗流浃背。皇上问左丞相陈平，陈平说，有主管的官员。皇上说，主管的官员是谁？陈平说，陛下如果问判决案件，就责问廷尉，问钱粮就责问治粟内史。皇上说，如果各有主管的官员，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什么事呢？陈平谢罪说，陛下不知我才能低下，让我担任宰相。宰相的职责，对上辅佐天子，调理阴阳，顺应四时，对下使万物各得其所，对外政府四方夷狄和诸侯，对内亲近百姓，使公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。皇帝于是称赞说好。右丞相非常惭愧，出来后责备陈平说，您平时怎么不教我应对？陈平笑着说，您身居相位，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吗？况且陛下如果问长安城中盗贼的数量，您也要勉强回答吗？于是将侯周勃自知才能远不如陈平。过了不久，有人劝周勃说，您已经诛杀了吕氏，立了代王为帝，威震天下，而您受到厚赏，处于尊位，时间长了，灾祸就要临头了。周勃自己也感到危险，于是称病，请求归还相印，皇上同意了。秋季8月辛未日，右丞相周勃被免职，左丞相陈平独自担任丞相。当初龙绿侯周躁攻打南越，正遇上暑热潮湿，士兵中流行瘟疫，军队不能越过五岭。过了一年多，高后去世，就撤兵了。赵佗因此凭借武力、财物贿赂闽越、西欧、洛，使他们臣服归属。东西10000多里，乘坐黄乌车，竖起左道旗，称帝，礼仪制度与中原皇帝相同。皇帝于是为赵佗在真定的父母坟墓设置守墓的名户，每年按时祭祀。召见他的兄弟，授予尊贵的官职，赏赐丰厚的财物。又派陆贾出使南越，赐给赵佗书信说，朕是高皇帝侧室所生的儿子，被派到北方边疆的代地，路途遥远，闭塞愚钝，未曾置信。高皇帝去世，孝惠皇帝离世，高后亲自执政，不幸患病，吕氏家族作乱，依靠功臣的力量已经全部诛灭。朕因为王官吏不肯放弃我的缘故，不得不即位。如今即位，近来听说您曾给将军龙绿侯写信，请求寻找您的兄弟，请求罢免长沙的两名将军。朕根据您的信，罢免了将军鄱阳侯。您在真定的兄弟已经派人去慰问，修整了先人的坟墓。前些日子听说您在边境出兵，不断侵害，当时长沙深受其苦，南郡尤其严重，即使您的国家，难道就能独自得利吗？必定会大量杀伤士卒，伤害良将官吏，使他人妻子成为寡妇，使他人子女成为孤儿，使他人父母孤独无依，得一而失时，朕不忍心这样做。朕想划定犬牙交错的边界，询问官吏，官吏说，这是高皇帝划分长沙国的土地，朕不能擅自变更。如今得到您的土地，不足以使国家扩大，得到您的财物，不足以使国家富裕。福岭山以南，您自己治理。虽然如此，您已称帝。两位皇帝同时并存， 没有一位使者往来沟通，这是争斗。争斗而不谦让，仁德的人不会这样做。希望与您共同抛弃以前的嫌恶，从今以后互通使者像以前一样。陆贾到达南越，南越王恐惧，叩头谢罪，愿意尊奉明诏，长久作为藩臣，进贡数职。于是下令国内说，我听说两个英雄不能同时并立，两个贤人不能并世并存。汉朝皇帝是贤明的天子，从今以后废除帝制，皇屋左道。于是写信说，蛮夷大长，老夫臣赵佗冒死再拜尚书皇帝陛下，老夫是原来的越地官吏，高皇帝有幸赐给臣赵佗印玺，封为南越王，孝惠皇帝即位，道义上不忍心断绝，赐给我的东西很丰厚。高后执政，区别对待蛮夷，下令说不要给蛮夷南越金、铁、农具、马、牛、羊，如果要给就给公的，不要给母的。老夫地处偏僻，马、牛、羊已经老了，自认为祭祀不周全，犯有死罪，派内史藩、中尉高、御史平共三批人上书谢罪，都没有返回。又封闻老夫父母的坟墓已被毁坏，兄弟宗族已被诛杀。官吏们互相议论说，如今在内不能与汉朝交往，在外没有能够自高自义之处，所以改称帝号，在自己的国家称帝，不敢有害于天下。高皇后听说大怒，削去南越的封号，派遣使者不通往来。老夫私下怀疑是长沙王进谗言，所以发兵攻打他的边境。老夫在越地49年，如今已有孙子了，然而早起晚睡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眼睛不看美色，耳朵不听钟鼓音乐，是因为不能侍奉汉朝。如今陛下哀怜，恢复原有封号，与汉朝互通使者如故，老夫即使死了，尸骨也不腐朽，改号不敢称帝了。齐哀王刘襄去世，皇上听说河南郡守吴恭治理政事为天下第一，召他入朝，任命为廷尉。吴恭推荐洛阳人贾谊，皇上召见任命为博士。当时贾谊20多岁，皇上喜爱他的文辞广博，一年之中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。贾谊请求改定历法，变更服色，制定官名，振兴礼乐，以建立汉朝制度，更改秦朝法令。皇上谦让，没有闲暇实行。孝文帝2年，癸亥，公元前178年，冬季10月，曲逆献侯陈平去世，下诏令列侯各自前往封国，担任官吏以及诏令留下的，派遣太子前往。11月乙亥日，周勃再次担任丞相。癸卯会日发生日食，下诏说，群臣都要思考我的过失，以及我见识不到的地方，请告诉我，并且推举贤良、方正、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。于是分别敕令各人恪尽职守，务必节省徭役费用以便利百姓，撤销卫将军。太仆现有马匹，只留下足够用的，其余都交给驿站使用。颍阴侯的骑兵贾山上书谈论治乱之道说，我听说雷霆所击打的东西，没有不被摧毁折断的，万军所压迫的东西，没有不被粉碎消灭的。如今君主的威严不仅仅是雷霆，权力之重不仅仅是万军，开辟道路以求谏言，和颜悦色的接受，才用其言而使其人显贵，世人尚且恐惧而不敢进言，更何况纵欲暴虐，厌恶听到过失呢？用威严震慑，用重权压迫，即使有尧舜的智慧、孟奔的勇力，难道有不被摧毁折断的吗？这样君主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，国家就危险了。从前周朝大约有1800个国家，用9州百姓供养1800个国君，国君有余财，百姓有余力，而宋歌兴起，秦始皇用1800国的百姓供养自己，民力疲惫，不能承受徭役，财物耗尽，不能承受需求，只是一个国君自身罢了，他所供养的不过是驰骋役列的娱乐，天下却无法供应。秦始皇计算自己的功德，估计后代将世世代代无穷，然而他死后才几个月，天下就四面攻击，宗庙灭绝了。秦始皇处于灭绝之中而不自知，为什么呢？天下没有人敢告诉他。之所以没有人敢告诉他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养老的义举，没有辅弼的大臣，贬退诽谤的人，杀害执剑之士，所以阿谀奉承， 苟且迎合的人称赞他的德性比尧舜还贤明，衡量他的功绩比商汤、周武王还高。天下已经崩溃，却没有告诉他。如今陛下命令天下推举贤良方正之士，天下人都欣欣然说，将要复兴尧舜之道、三王之功了。天下低士人无不精诚纯洁来承应美德。如今方正之士都在朝廷了，又挑选其中的贤者，让他们担任常侍、朱吏，和他们一起驰骋涉猎，一天出宫两三次。我担心朝廷松弛，百官懈怠政务。陛下即位，亲自勉励以厚待天下，节省开支，爱护百姓，公平刑狱，放宽刑罚，天下人无不喜悦。我听说山东官吏发布诏令，百姓即使年老病弱，也拄着拐杖前去听令，希望多活片刻，看到德政教化的成功。如今功业刚刚成就，名声刚刚显扬，四方仰慕归附，豪杰之臣、方正之士，却天天和他们打猎射箭、鸡兔伐狐，损伤大业，断绝天下人的期望，我私下感到悲伤。古时候大臣不得参与宴饮游乐，使他们都能专注于自己的职责而提高节操，那么群臣就无人敢不端正修身，尽心尽力以符合大体。世人在家修养品行而毁败于天子之朝廷，我私下感到怜悯。陛下与众臣宴饮游乐，与大臣方正之士在朝廷议论国事，游乐不失快乐，朝会不失礼仪，议论不失计谋，这是治国的大事。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。皇上每次上朝，郎官从官呈上奏书，没有不停下辇车接受其言的，不可用的就放在一边，可用的就采纳，没有不称赞好的。皇上从霸陵上山，想向西奔驰下陡坡，中郎将袁盎骑马与他并列，拉住马缰绳。皇上说，将军胆怯吗？袁盎说，我听说千金之家的儿子不坐在堂屋的边沿，圣明的君主不冒险，不侥幸好运。如今陛下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奔驰下陡山，如果马经车毁，陛下即使轻视自己，但如何对待高庙和太后呢？皇上于是停止。皇上宠幸的慎夫人在宫中常与皇后同席而坐，等到在郎署就坐时，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向后拉，慎夫人生气不肯坐，皇上也生气，起身回宫。袁盎于是上前进言说，我听说尊卑有序，则上下和睦，如今陛下已经立了皇后，慎夫人只是妾，妾与主岂能同坐？况且陛下宠幸她，就厚赏她，陛下这样做正是祸害她。陛下难道没看见人质吗？于是皇上高兴了，召来慎夫人告诉他，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50斤。贾谊劝皇上说，管子说粮仓充实了，百姓就知道礼节，衣食充足了，百姓就懂得荣辱，百姓不富足还能治理好的，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。古人说，一个男人不耕种就有人挨饿，一个女人不纺织就有人受冻，生产有季节限制而消费没有限度，那么物力必定枯竭。古代治理天下极为细致详尽，所以积蓄足以依靠，如今背弃农业而趋向工商业的人很多，这是天下的大害。奢侈的风俗一天天增长，这是天下的大祸。大害大祸公然流行，没有人制止，国家命运将要覆灭，没有人拯救。生产的人很少而消费的人很多，天下财产怎能不枯竭？汉朝建立以来将近40年了，公司积蓄仍然令人哀痛，过时不下雨，百姓就忧虑，年成不好没有收成，就请求卖绝麦子。已经听说了，哪有治理天下如此危险而皇上不震惊的呢？世上有饥荒有丰收是自然规律，下雨商汤都遭受过，如果不幸有方圆2-3千里的大旱，国家用什么救济？突然边境有紧急情况，数十百万的军队，国家用什么供应？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，天下财物极度匮乏，有勇力的人聚众横行，疲弱老病的人交换孩子啃食骨头，政治还没有完全通达，远方月里犯上的人就一同起来争乱了，那时才惊恐而图谋对付，还来得及吗？积蓄储备是天下命脉所在，如果粮食多而才有余，什么事办不成？进宫就能夺取， 防守就能坚固，作战就能胜利，怀柔敌人使远方归附，什么人能不招来？如今驱使百姓归向农业，都致力于根本，使天下人各自自食其力，从事商业，由食的人转而从事农耕，那么积蓄充足，而人民安居乐业了。本来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，却竟然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，我私下为陛下惋惜。皇上被贾谊的话感动，春季正月丁亥日，下诏举行集田礼，皇上亲自耕种，以率领天下百姓。三月，有关部门请求立皇子为诸侯王，下诏先立赵幽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，朱虚侯刘璋为城阳王，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，然后立皇子刘武为代王，刘参为太原王，刘一为梁王。五月，下诏说古代治理天下，朝廷设有敬善言的旌旗，批评朝政的木牌，这是为了畅通治道而招来谏言。如今法令中有诽谤、妖言的罪名，这使众臣不敢尽情直言，而君主无从知道过失，将如何招来远方的贤良？废除这些法令。九月，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大根本，百姓赖以生存，而有的百姓不务根本而去从事末业，所以生活不顺利。朕忧虑这种情况，所以今年亲自率领群臣务农来劝勉百姓，赐给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。燕晋王刘泽去世。